我去年因为有6个月的安息年，所以在安息年之前，我讲了一个很短的系列，是根据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自我介绍，就是所谓的7个伟大的我是，讲了一个短的系列。讲完之后，我当时就想今年继续从约翰福音讲一个更长的系列，所以今天就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我们一起祷告。的的确确，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亲爱的耶稣，愿你的丰富，愿你的奥秘，愿你的荣耀更多的向我们表明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经文基督徒应该不陌生，因为它很重要，中间有一些特别的词句教义，对我们基督教信仰很独特的地方也在这段经文里。最浅显的例子就是在第14节讲到道成肉身这4个字，这是我们基督教，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的这4个字。我们说神成了一个人的形象，就是耶稣显现在这个世人当中。还有一些比较更进一步有关神学的一些特质，举例来说，耶稣的神性，或者说三一真神这个教义的基础，有端对于独一的真神却是3个位格，这个让人想起来很难能够想明白的这个基础，都在第1节里面就有了。太初有道，讲到这个道的这个永恒性，它的先存性，它的优先性，在有万有之前就已经有道了。然后还没有，不只是这样，道与神同在，这个道跟神的区别性，前面讲到道的永恒性，这里讲到道的区别性，讲到道与神同在，这个区别就必须存在，这个道理很明白。如果有一天这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这个美国的警察侦探对于我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案件的一个犯案者，他就来问，他说张宏啊，几月几号的几点钟你在哪里？我如果跟他说我与美林师母在一起，这是一个提供一个证据。如果我跟他说我与我同在，你觉得这个警察会满意这个答案吗？很简单的道理，区别性。道就是神，如果我们还不明白的话，约翰在这里再加强一次道的神性基础奥秘都在这里。神学院有一个新约的教授曾经很兴奋地跟我们这些学生讲，他说曝露出来，指出来，纠正耶和华见证人的错谬，光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就够了，如果他们愿意听的话。你如果愿意让他们听，你如果愿意把这段经文的这个希腊文这个里面的这一些很微妙的事情解释给他听就够了。他讲的不是开玩笑的。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们家门的时候，我就试着用过，打开门来看出来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我第一个回答说我是这附近一个教会的牧师，你们以为他就算了？哦，不是的，他一听说你是牧师怎么样？更有兴趣了。和蔼可亲的人比我年纪大，非常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让你没有办法把门就这样关起来的。请他坐下来，知道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不可以解释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给你听？ 你等我一下，我可以把希腊文的圣经拿来，我还有这个 interlinear 可以帮助我们。几分钟不到，他们就站起来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 it worked。经文不只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精彩的经文，这是一个整个约翰福音的序，整个约翰福音的介绍，而这个是序非常的精彩。一开始他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永恒的道，这个怎么样让人难以理解的奥秘。接下来他说成了肉身之后，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哎呀，这个介绍太吸引人了，换句话讲，就让你觉得说是一种引人入胜的这种介绍。丰丰满满，完满的，完整的，完美的，毫无缺陷的，在一个人的身上显明出来。邀请你，哇，去读下去。不但如此，这段经文带着一种冲击的动力。英文有一个描述In your face，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人哈，他如果到了房间里来，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让你，你没有办法否认这个人就在你面前。In your face， 这段经文有这个冲力的。为什么？因为在短短的十几节当中，这里面有将近五十个动词。主动词再加上分词，但是希腊文的分词的意思是在借着用动词的表态，用动态的一个描述来让你认识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可以说有将近五十个动词，短短的十几节经文里面有将近五十个动词，这段经文的那种 dynamic 的那种动力是不可否认的。这个充满了动态的表达，所以景同工把我的那个投影片 的第一个打出来。哦，你已经打出来了，对不起啊。我题目是神从未沉默。这个经文动态的表达是上帝的启示，跟世人穷尽所能想要明白真理或者懂得智慧之间一个绝对性的差别。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神从未沉默。哇，你觉得怎么样？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跟主祷告的时候，你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你觉得上帝的专长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的。从我自己有限的经验里面，如果有人要跟我说这句话，我会有一个很自然的疑问，我会说我好像不是这样子。如果上帝有专长的话，好像他的专长是沉默。不是不沉默，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什么回答。所以我今天要进一步的解释这个所谓的神从未沉默的意思。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让我们对于神的话的特质能够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神的话从未止息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因为这整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话从未止息。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道，道就是话的意思，我等一下会进一步再解释。创造了万有，而这个不止息的道在第六到第十八节成了一个人，耶稣，成了一个人耶稣。神从未沉默，并不是因为神喋喋不休，而是他的话从未止息。我刚才讲过，这个动态，这个介绍让我们看到永恒的道，太初就有的道，动态的表达跟人竭尽自己的智慧想要认识真理有决定性的区别。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希腊的哲学家 对于道有很崇高的描述。哲学家，哲学这个字 philosophy 其实就是两个字合在一起，弟兄姐妹你们大概都听过这个解释了。这两个字，第一个字就是喜爱，第二个字就是智慧。希腊的哲学家是喜爱智慧的，他们对道，道这个字的本身 logos 这个希腊文，它本身的字其实就是说这个动词的名词，所以它的最浅显的翻译就是话语 word， 而且还不是那种写下来的话语，是说出来的话，说的动词的名词就是 logos。 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字，却被赋予很崇高的描述。我举几个例子来讲，一个比苏格拉底更早期的一个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听起来就像哈利波特，但是不是哈，差一两个字，赫拉克利特，他比苏格拉底还早将近一世纪。他对于这个 logos 就有一个 fascinating， 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对于 logos 这个字，他就这样描述，他说道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智慧，引导着万有的智慧。然后接下来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哲学家对于这个道都加以进一步的想要把它解释，柏拉图也解释道，到了斯多亚的学派，就是保罗去雅典的时候跟几个学派的人辩论，其中一个斯多亚学派对于道就这样讲，所以说道就是大自然中共有的律，维系宇宙的律，甚至于用很奥妙的字讲，说是宇宙的灵魂。哇，换句话讲，这个道这个事就不再是话语了，不再是话语，是大道。可能跟我们中国文化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那个道相比的，是大道，大道。却没有办法跟约翰所认识的道同日而语，没办法比。英文还有一个 term， not even in the same league， 比都没办法比的。为什么？因为无所不在的智慧，不论是赫拉克利特讲的，或者是大自然共有的律，虽然崇高，虽然伟大，但是它是一个静态的描述，或者说它如果从人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叙述这个道的现象的时候，这个道是静态，是被动的。但是约翰所说的太初有道的道是动态的，是主动的。更重要的是，希腊哲学家所说的道是存在万有之中，太初有道的道是创造，赫拉克利特所说无所不在的智慧是创造，斯多亚说大自然中共有的律的道。大自然中许多共有的律都很伟大了，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地心引力伟大不伟大，我不知道你觉得万有引力伟大不伟大，伟大，真的很伟大。伟大到什么地步？如果没有地心引力，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地心引力，如果没有万有引力，一个母亲要抚育婴孩，去爱他生出来的婴孩，都变得几乎不可能。你想想看，嘣，生出来之后就飘走了，你怎么去抚育他？你怎么抱他？你怎么去拥有他？这个律太伟大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律伟大的话，那你怎么去想创造这个律的道伟大到什么程度呢？伟大到什么程度呢？不但如此，伟大的奥秘 讲到既是超然的道，又是一直与万有互动的道。这是约翰所说的太初有道的道。前五节是讲这道创造了万有。六到十八节说道成了一个人，太奥秘了。我在这里也要稍微可能是离题一下，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阅读的，可能有读到这样子的一种理论说法，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对于我们的信仰真的是那么超然，那么独特，从上帝那里给我们的启示，真的是吗？难道，有些人问，难道我们的信仰没有经过时代的演变，被文化影响吗？哇，我觉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说，哎，牧师你怎么能够这样讲呢？这个理论是会侵蚀我们的信仰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理论之所以能够毒化一样事情，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某种的道理的。你不必看得很远，你想想看，中华文化里面的佛是怎么改头换面的？本来是一个要想办法使人无欲的一个思想体系，经过我们中华文化的熏陶，善男信女香火钱换的就是所有欲望的满足。本来是要想要说让人能够脱离苦难，就是让你无欲的一个思想的体系，现在变成所有欲望的满足，发财的欲望，升官的欲望，健康的欲望，结了婚之后可以生儿育女的欲望，所有的欲望。改头换面的佛，我再问你，你有没有见过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你有没有看过改头换面的民主精神？我想举的例我不要举，因为会冒犯一些人，但是你打开眼睛来看，太多改头换面的了。所以这样子的理论就说，哎呀，基督教的信仰有没有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当时的文明、当时的文化影响了呢？道，希腊哲学家发展了将近600年的道，赫拉克利特是西元前6世纪的人，约翰在这里说道。但是我告诉各位，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避讳这个问题，不是逃避这个问题，而是能够正视这个道这个字。当我们越过文字的表面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内容的时候，因为文字本身就是一个文明的表象，文字是我们传递文明、接受文明、明白文明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必须越过，不越过的话不行的。否则的话，我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第一次到了中国，我不要说现在，我还记得依稀印象中，我的依稀印象在20几年前跟师母第一次到北大荒培训的时候，哇，在那一个可以说是还有一点落后的乡村的附近的一个厂房里面，你发现那100多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黑黝黝的头发，都是梳着大辫子，读的中文的圣经， 在一唱迦南诗选里面的诗歌，我们中国乐曲里面最独特的特色就是很多小调，对不对？再一唱起那种小调，我告诉你，西方的宣教师说，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基督教被怎么化了？被中国化了。你必须去透过你听到的文字，你听到的音乐来认识。你发现约翰这一个平凡的渔夫怎么可能有这么卓越的认识？因为是根基于上帝的启示。你还不需要继续读下去，你读他这个书卷的第一个字，你就发现他是根基于上帝的启示。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太初，下面两个字，有道。这是约翰第一章第一节，他这本书的开头。你在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起初来对比。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继续毛下，继续下你读下去的话，到了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你继续读下去，第六节、第九节、第十一节、第十四节、二十节、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不论是天上的光体，不论是空气的被造，不论是水聚在一起让旱地能够露出来，不论是地上能够开始有植物的生长，不论是水里面的活物，空中的飞鸟，不论是地上其他所有的活物，到最后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每一个我们所认识，我们所经验的现在宇宙的实存的现象，都是神说话之后才有的。约翰的道是这个道，约翰的道 Word In the beginning， 一开始他说的那个 word 是这里神说神说神说，所以是根据于上帝的启示。不但如此，还进展，而且不只是一点点的进展，不只是一点点的进步，不只是从赫拉克利特说哎呀宇宙之间无所不在的智慧，然后到了斯多亚书说哦，我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让你们懂一点，就是宇宙万有中存在的律。那个进步我不知道 你要怎么去量它，好像有一点进步，但是一点点而已。这里的进步是进展到丰丰满满，丰丰满满的地步，否则就不会有第六节到第十八节了，就一直停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了。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之后就留下了一个问题，万有的存在既然是建立在一个更优先的基础上，万有的存在既然是必须有神的话，那么万有形成之后，接下来神的话又怎么样了？换句话讲，神的话不能像我们所知道的所经验的人的话，人的话一说出来之后，你想想看，基本上就只是声音而已，就只是音波。你不要说到浩瀚的旷野里，你就是在屋子里，我的话一说出来，就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消失了。这是为什么人吵架的时候要那么大声的喊，不停地喊， 都已经讲过五十遍的话还要讲，因为你自己知道它消失了。 No more。 神的话能消失吗？地基打了，房子盖在上面，盖完之后地基就抽掉了，你觉得这个房子会怎么样？如果你想这个问题的话，你再去听耶稣讲的话，弟兄姐妹，想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听耶稣讲的话，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七章，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橄榄山上的训诲，马太福音所记载五段耶稣的训诲讲论中，登山宝训是第一个收集，第五个在马太福音24章，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留下一个问题，创造万有的神的话究竟怎么回事了？没有清楚的答案，但也没有销声匿迹。我接下来要跟弟兄姐妹看几组经文，都是受益于三一神学院卡森博士从圣经神学的切入点得到的洞悉力。所谓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跟新约神学跟旧约神学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圣经神学它的根基是说圣经66卷书好几十位作者所写的，经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政治背景，但真正的作者、真正的启示者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你可以贯穿这个时代，在这些作者所用的一些特定的字里面，你把它串在一起之后，你发现有一个持续性的、一贯性的 consistent 不冲突，而却又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的一个线索跟脉络，这是圣经神学。所以我等一下大家看的就是卡森博士受益于他在这方面的教导跟提示。请同工放第一个这个投影片，诗篇33:6，弟兄请你们大家一起念，预备来。姐妹念诗篇107:19-20，预备来。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中文的译本，这里面已经表明同样的语句：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然后到了诗篇107:20，他发命医治他们，已经是同样的语句了。或许要经过像卡森这样子特别训练的神学家的一些提息，我们将来以后才会注意。但是英文的译本，譬如说 NIV 就很明显，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那个命那个字其实更浅显直接的翻译就是话，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到了诗篇107:20那里，他发命医治他们，那个命其实更浅显直接的翻译就是话。 He sent forth his word， 这是 NIV 的翻译，他差遣他的话。所以在这里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话，你会发现啊，创造万有之神的话，诸天借耶和华的命，借耶和华的话而造。同样神的话，他发命，他发话医治他们。创造万有之神的话，同样神的话在护理万有。而在这个护理过程中，特别是施行拯救，施行医治。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被罪侵蚀，被罪越来越腐蚀的万有，人共同的痛苦。那起初创造万有的神之话，现在在护理着万有。神的话出现了，但不是所有人的经历，不是以色列百姓所有人的经历。你只要去翻列王记，你只要去翻撒母耳记，你只要去翻历代记，你只要去翻先知书，你就发现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没有经历这个，没有销声匿迹，但是若隐若现，不是风风满满。第二组经文请打出来，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的上半节，弟兄来念，预备来。耶和华对以赛亚说，这里面讲到上帝对于人类说话启示，特别是借着先知，他特别拣选的以色列当中又特别选出来的人，像摩西这个样子。摩西在申命记要走之前曾经说过，耶和华要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然后你发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陆陆续续的都有先知出现，但你发现这个出现也是若隐若现，神的话语的出现，借着先知讲话，对先知说，你去告诉百姓们什么，你去告诉以色列王什么，你告诉犹大王什么，并不是一个不断绝的现象。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你才会 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不但如此，不但这个神的话并不是一个陆续性的，不像你我家的水龙头，你要说就啪就打开，不是你说这个予取予求的。而且姐妹们念以赛亚书38章第四节，预备来。哇，这里又更奇特了，不但这个言语耶和华说话不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而且你发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以赛亚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但是另外一个地方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哎呀，这里面好像耶和华的话会说话，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究竟是耶和华说话还是耶和华的话说话？好像这个耶和华的话带着位格，但又不是那么明确跟清楚。请同工放下一个，这是在箴言讲到智慧的时候，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这是箴言第八章第一节。 赫拉克利特说充满宇宙的智慧，这里说智慧岂不呼叫，然后你读下去，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时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我在他那里为公司工程师 Project Manager， 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个智慧是一个带位格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一个动态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一个希腊的哲学家他有这个闲钱，有这个有这个机会在那边想，他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而这个智慧是与万有互动的，他踊跃在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哇，你说这个位格化太明显了，也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你箴言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发现愚昧也变成一个人了，愚昧 也变成一个带着位格的一个描述。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这种模糊，这种若隐若现的情形，直到道成了一个人，一个清晰绝对的转捩点，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真理 truth， 真实的，清晰的，完整的，毫不保留的，毫无隐藏的。神的话的位格在耶稣的身上清晰的，完整的，毫不保留的，毫无隐藏的，具体的，丰丰满满的表明出来。你想知道神的话的奥秘，你去认识耶稣。你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我的人生虽然踏在一个地板地上，但是像浮萍一样的，觉得不扎实，觉得不可靠，世界上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不但风吹草动，有时候没有风吹草动，我们里面都有那种浮躁的感觉。你希望你的人生有根有基吗？你去听信耶稣，因为那一个原先创造万有的神的话，现在继续托住万有，所以万有还存在的，丰丰满满的，真实的 truthful， 在耶稣的身上显明出来。丰满还不只是在真理，更是恩典。我就想起我出信不久之后，常常听传道人提醒，道成了肉身，道成了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常常就听传道人提醒，恩典在真理前面。为什么？因为这永恒的道成了一个人，成了耶稣之前，他与万有的互动，特别是跟人类的关系，根据约翰的描述，是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如果继续读下去，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 你会听到耶稣讲一件事情，当他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然后你再继续读下去那个故事，你发现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人士对他的怀疑，对他的排斥，对他的抗拒，想要否定他，想尽办法要否定他。你会想说，约翰是不是在讲那件事情？当然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认为，约翰这里所说的有没有可能，不只是就着那件事件在讲而已，他更广义的是在说，道成了肉身的耶稣之前，所有的人，律法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祭司、伟大的先知、伟大的君王、伟大的领袖，举例来讲，摩西够了不起了，但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清楚的记载，摩西跟耶和华祷告说，我想要见到你的荣耀，因为我实在走不下去了，这群百姓带不了了。耶和华对他回答说，好，可是怎么样，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你不能存活，所以就叫他藏在磐石的洞穴里，然后等耶和华的荣耀经过之后，描述说他看到耶和华的背，这是耶和华的荣耀。还不只是这个事件，还有其他的 incident。 在出埃及记17章，在旷野以色列人没有水喝，就一直在那里抱怨说他们要渴死了，然后耶和华就启示摩西，对着一块磐石说，你击打这个磐石，磐石就会有水出来，百姓就有水喝了，哇，皆大欢喜。可是你读到民数记20章的时候，走到不知道又是在同样的地方还是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交代得很清楚，百姓又因为没有水喝抱怨。这个时候耶和华跟摩西说，你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你走到那磐石面前跟他说，出水吧。结果圣经上记载，摩西的时候已经气得恼怒了，所以走到那里之后 就喊着说，我要 使这个石头出水吗？然后就打下去。圣经上记载，就因为这件事情，耶和华对摩西发怒，你不能进应许之地，动了血气了。我不知道动血气对你来讲是不是那么大了不得的事情，滔天大罪。听到100万人民的抱怨，怎么可能不动血气？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到处都是抱怨的声音？Twitter 所有都是抱怨，连当了总统了还要抱怨，一个当了总统还抱怨的那个国家，我们这些国民，你是什么感觉？天天抱怨，人家国家的元首来访问他还要抱怨，打一下石头有什么了不起？听到百万人的怨言，怎么守得住这口气？你读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说，一直跟着以色列百姓的灵磐石就是基督。我这里绝对没有意思要解经到一个地步，人家说，詹牧师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有位格的神的话化身成为一块石头？我没有资格，因为 I wasn't there, OK? 我就算在那里的话，我告诉你，我也不能领受。我只是就着这个事件来指出，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立证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光。这永恒的道一直踊跃在万有之间，而它跟人类之间的关系，这个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不接受这个字很不容易翻译的，所以你去看其他的几个英文本，有些翻译成 understand, 不 understand, 不了解，有些翻译成 comprehend, 不能够领受，不能够明白。换句话讲，这永恒的道在它运作在万有之间的时候，跟人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抗衡，一直是一个冲突，一直是一个对立，一直到这永恒的道成了一个人，把人类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人类的新的开始，整个人类都没有办法领受这个道。你要知道有人能领受吗？你去认识耶稣，因为道成为了一个人，他的名字是耶稣。丰丰满满的恩典，因为在律法之下，这永恒的道若是人与他相遇的时候，请你们稍微体谅一下我下面用的这个描述的方式。在律法之下，这永恒的道永跃在神为人可预备之地的，人与他相遇能够感受到的，好像只是杀伤力，却在耶稣的肉身的包藏之下缓和了。看到耶稣信的人，就算是接受了这光。这是神从未沉默，这是神的话从未止息，这是约翰福音精彩的序，引人入胜。你如果读下去，读到二十章，约翰说，我写这一切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他邀请我们做什么？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读这一段读了两三遍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唱歌颂赞他。事实上我根本都没有预备信息之前，我就有回应诗歌了，这是我做牧师到现在第一次的经验。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已经知道怎么唱了一首我在不知道多少年以前唱过的，请同工把投影片打出来。这是提摩太前书，我们大家念一遍，预备来。大哉敬虔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面几乎每一个字都是跟提摩太前书三章那里一样，只不过在敬虔，提摩太前书有敬虔的奥秘。我不知道什么都信主之后哪一次场合所唱的，但是一唱就永远不忘。我是一个音乐能力很差的人，我也不觉得能带你们唱，所以就请了诗班一个姐妹，你们听一遍就都能唱，而且唱完能够跟我一样把这个经文背起来。因为我们应该被这样子的颂赞蓬勃在我们的血液里，充满在我们的心胸里。请思清。
敬虔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起立来唱，
大哉金钱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身在肉身显现，被生命成义，
妹妹唱，弟兄们听。
大哉金钱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身在肉身显现，被生命成义。
大家一起。大家一起一遍，
大哉金钱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身在肉身显现，被生命成义，
最后用写这首诗的同样的作者在罗马书所写的那一首诗作为祷告，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的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请坐。